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心一定要保持一种清净状态啊，特别是手接弥陀印啊，要抬起来。这样的呢，这个体气，不然的话，身它就气会，气会这个不能提上来，所以就会睡觉。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念佛呢，他这个眼睛闭着，然后走路啊，这个一看就是昏沉的样子。他手要提起来的话，气提起来，因为人要去昏沉，是因为头顶上供不上血。因为中午的时候有没有休息好，所以血没有供上，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有昏沉状态。所以你手稍微提一下，他气就会上来，气一上来他就清醒。第二个呢，就是说念佛的时候，你不要用身体念佛，要用心念佛，要用第六意识在念佛，要你这个念根在念佛，一个觉照啊。你那个心或者你的第六意识，它是没有身体的，你可以找到没有身体的那个意识。一般我们用身体念佛，那肯定是这个走路啊念佛都被拖着，你就很辛苦，然后呢变成枯燥无秽啊，就像一个人一样啊，用意识念佛就像抓到秤团一样，那个秤杆子啊，那中间有一个小心，把它拎着，整个的秤都拎起来了。如果你要是秤团在这头会掉下去，秤团在那头也会掉下去，放在中间正好。只有我们念佛的时候抓住那个尊心，所以那个身体啊，它有一种空性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觉照的心，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感觉到身体啊是一种真空状态，它是一种像一幅画一样，像一条线一样，就很多线一样。所以你走路的时候的脚挨地的时候啊，你要能够知道自己下脚，然后脚挨地，自己很清晰，最好一点这个声音都没有，就是脚下地的时候很轻很轻，轻到自己听不到了，自己感觉不到了。他说这个时候呢，脚就像飘的一样啊，因为你脚很重，就在地下很重的感觉，就是你自己都观察不到，这个人心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最起码让我们的心能在我身边啊，心能在身体边了，不要心跑到外面去了。就是心要感觉到你自己身体在身体上，我们进入到绝对状态。如是讲，一直告诉大家念佛不要有所求，因为念佛的本体就是，不要有任何求法，更不要有妄想了，有求也是妄想。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感觉到这个时候无所求的时候，你心在念佛的时候，谁能明明了了清净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状态。哎，有人愚人呢，穿衣服可以看得到，他衣服穿过来一看好干净，是吧？干净利索，上下分身都很清晰。你看那个愚人，这个愚人就很会让自己呀，终于走路干净利索的感觉，就是头发啦，这个打扮啦，或者衣服穿的上面长短高低，连鞋子每个地方都是清清晰晰的，这个愚人一定会。很会持家的，很会做人的，穿的邋里邋遢的，衣服长短都不知，自己关照不到自己，就是人念佛念到一种干净利索、清清白白的，就是没有任何拖拖拉拉的，居然拖泥带水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找到这种感觉。所以有人念佛走进路来，他不会这个，就是说那种不会给人家说要睡觉的感觉，就是给人家感觉他就是这么。就这样的走，像飘过来一样，要找到这种，就是说他这种呢，关照的这种力量很清晰，你知道，不是说模模糊糊的，因为念佛最怕的就是昏沉状态、模糊状态，昏昏沉沉的、昏昏噩噩的这种过日子，社会上人就是这样过日子，那我们念佛的人不能这样过日子，是吧？要清醒。所以呢，我们世间人呢，就是说学佛的人，他不是昏沉状态，也不是掉头状态，但更不是懒汉状态。 啊，就是说我们学佛不是为了懒啊，不是来混日子的。比如说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家人呢很勤快，我们有时候发现出家一出家以后啊，就变成很懒，这个是错误的，一定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在家人很勤快，出家会更勤快，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比以前更勤快的修行，要观察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比以前更勤快了啊？所以在家人为名为利很忙碌，我们说为法而忙碌，你观察一下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懒惰了。这种懒惰的过一生，谁也不会说你了，这样的过日子就算过一辈子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勤快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我感觉到我还是很勤快的。在修法上面来讲的话，不管是从出家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很勤快的，在观察修行，或者是看书，或者是在外面进行，那我说我都是很专注的这种状态。不管我就包括跟人家讲话，我都很专注，就是玩耍我都很专注，吃饭我都很专注，就是说我做坏事我都很专注，就是说做什么事我都很专注，就是人找到一个是非常专注很勤快的这种状态，知道吗？不要变成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懒惰，什么都不干，什么干的时候都没有心思，就是没有一个专注的思想。因为我们可能从小训练习惯了做什么事情都很专注，都非常专注的这种状态。所以修行它的目的就是要专注，不然的话怎么叫修行呢？世间专名利的话，它专注于钱啊钱财啊什么，那我们专注的就是法，就是道啊，就是要把心往道上面去啊，不能变成一个懒汉啊。所以这个现在好多这样的人啊，非常危险的人啊，在家里很勤快，出家了反而更加懒惰，那就非常可惜。所以这个21院到40院是十九院的相啊，就是功德之相。这些功德之相跟我们生活都会挂钩，从32相一直到普贤行愿品，就是普贤行普贤之德，一直到现在，我们讲到现在都是讲功德院。这个功德干什么？都是利益众生大悲心，就是所有的21院到40院，这所有的愿在极乐世界里面，这能叫信德具足。但是呢，他这个功德在西方极乐世界自身是没有用的，知道吗？因为闪烁一下极乐世界，闪烁一下干嘛？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八万世界下无量光明，他虚空自身无极之体，还要闪烁一下干嘛？在闪烁一下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相。那么说我们看到闪烁一下一定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那么说我们从这一个月里面就可以挂到普贤行愿，在你拿到普贤行愿本子的时候，这个普贤智德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来呢？它肯定是成就，是22院成就的嘛，是吧？所以呢，你看到31院的时候，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严净功德这个可以照十方世界所有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就像明镜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都能够跟它完全相应。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像镜子里面的万物，就是佛陀看着我们，就像我看到你现在是一样的，无二无别，就是我们的眼睛跟佛陀的眼睛完全是对在一起的，就是看着我们非常的清晰，比电视还清晰，知道吗？比那个一镜片还清，那个比画，对佛来讲的话比画还美。就是说他那个幻化的世界，看这个世界就是像一幅画一样，非常就变成释放世界，由于自己都在自己的眼，就像看自己的手纹一样啊，佛陀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看围城世界，都像看自己的手纹一样很清晰。阿罗汉看这个世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菩萨呢，菩萨可以看到毛孔，是吧？也可以看到毛孔。佛陀呢，那毛端都可以看得到，就是维系到极维系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佛陀看这个世界是非常清晰的。菩萨看这个世界还是他，因为他有无明啊。二罗汉那我们众生看到的是外显分别和执着，就是三界的众生都看不清楚啊，只有佛才能看得清楚。所以 看由于自己的这个由于明镜，由于手掌。第三善愿就更重要了，三善愿就是说舍我得福，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尊身之内梦我光明，触及身者受身心柔远，超过体系，超过人天，而不尔者不及真觉，那就是无声了，超过了人和天的就是无声。就是说你一旦十方世界所有的光明，只要尊称梦我光明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或者说你思维，就是说把四十八愿思维到这个地方，你就应该感受到这个你的眼耳鼻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能出脱佛陀的光。但是什么境界呢？超越人天是什么呢？超越人天就是阿罗汉嘛，知道吗？超越了，它是超过人天，超过天就是法身的境界了，是吧？就是说这个身先柔远，如果你自己问了，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或者说名号具足，名号一个是灭除我们无明分别执着然后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越大，你的心就越柔远。它这个柔远呢，就是空性的意思，只要你越空性，这个世界就越幻化，只要越空性，这个世界越平等，只要你越空性，这个世界你无所不包容，就是慈悲心，自然而然都会涌出来，超过天然。比如说闻到阿弥陀光，所有尊生梦我光明，身心柔远，超过天然都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就思维一下阿弥陀的光明是不是触了我的身，触了我身，我应该是身心柔远。那你身心为什么不柔远呢？就你还没触到阿弥陀的光明吗？没触到阿弥陀光明，就会有分别无明执着，你把它抓着不放嘛。就像说光明不能射到你心里面去，你老是抓着无明分别执着不放，所以它光明射不进去，因为射不进去。但是呢我们在有时候可以进去，比例来讲，有人做梦，你要说我有一次梦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光就触到我心里面出来，哇，那个当时我到现在还不退转，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我现在不退转，可能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光到我心里面出来，也就是说那个弥勒菩萨慈光一照，一下射到我心里面去，我看到了这个内心中，就当时我看到弥勒菩萨打坐嘛，看到弥勒菩萨的时候是天公弥勒，就要问我师父，你看到弥勒菩萨是什么样子呀？对吧？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弥勒菩萨，这种超越不能言辞的那相貌非常对，我就是知道这是弥勒菩萨，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他是天人，他是多衰天里面那个弥勒菩萨，他是花光弥勒，那个相貌，那个嘴巴，这个脸就跟像月亮一样圆圆的，那嘴巴很小很小，哇，特别庄严，就是那个肉肉的感觉，就是身体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庄严，看了以后你心里面就被融化，就不知所措，你自己开不了口，就是说。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些人看到佛就不知道开不了口了，所以佛陀为什么要圆寂呢？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很多众生看到佛开不了口，就是惊呆了，怎么这个样子呢？就是呆了，就是傻傻的看着，但是那个弥勒佛他放光照了，那个光第一次我在傻看着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坐了一下看着我不作声呢，他准备在我意味到他要躺下去，在我意识呢，他躺下去再也不会醒过来，就是我就是感觉他就看，后来我就心里面就着急一样，我一着急，那弥勒菩萨呢，这个又坐起来了，等着我问，等着我又傻着看着，连这样的三次，最后一次呢，弥勒菩萨脸上放出一种光，这种光我现在很清晰，就像那个电出来的那种圆圆的光。那种云啊，不是太阳光的那种光射过来，它就是一种圆圆的就像太阳晒在虚空里面出现的那个圆圆的光，就是说如果是六月天的，如果到六月天或者你到那个火焰山就可以看得到，到了火焰山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那个太阳晒在地下出现一种圆圆的那个东西，就那个东西的光往你头顶上灌，哇，就真的一下子就蒸汽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晓得问，我就问他，我说弥勒菩萨我应该怎么修行，并且我还问我说在这个时代我应该怎么修行， 弥勒菩萨讲了四个字，叫做多多念佛，多多念佛，多多，我就醒过来了。哎，但是我就心中好大的惊，就是说他叫我念佛，是有对佛生出极大的这种信心。那说这个关在我们身上，那说我的信心就这样的，就是说我也没想到什么信心的问题，但是我在佛法上面就是这样的，一直精进，一直精进，才俩没有个退转的概念。就是我认为还是弥勒菩萨加持，就是那个时候就记得到，就是说，接着佛陀的观到我们心中处啊，让我们的身心的柔软了，柔软了。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现象。我有一次在那个什么地方，好像是印度吧，到印度去朝拜，因为我当时我这个可能就是胆结石，当时还不知道是胆结石。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叫脓包疮啊，这个地方什么的，然后吃药吃了很多，这个地方比较很痛，那很痛。然后晚上就做梦，晚上做梦，梦见一个，我现在不记得了，不知道是观音菩萨是哪位神仙，对吧？跑过来以后呢，他在我这个地方就抓出一个虫子，抓这个虫子啊。他拽了半天，拽拽拽，我一看他是拽，拽一个大虫子出来了，拽出来之后呢，第二天早上就好了。啊，这个拽出来以后好舒服啊，就看里面什么东西出来了，真的出来了，就是做梦梦见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然后身体就当时就好像就是说有一个身上非常强烈的一个负担一下子被卸掉了，哇，这个身心轻松，哎呀，好像身体一下子就变成非常舒服，就是说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神力加持以后，他有一种柔软的感觉，修行他一定会复光会进去，会让你柔软。所以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佛陀或者晚上做梦啊，我一般人做梦说梦了佛菩萨，我都问他一句，我说那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啊？是恐惧呢还是快乐开心啊？因为佛菩萨加持，因为我亲身见那个，就说有个佛在你面前，一定是会有这个加持你，加持你这种，他有加持你，你一定很快乐很开心的，心里面很多的业障都没有了，负担都没有了，业障都消除了，当时你会非常柔软的，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如果你真的问到佛菩萨，你第二天烦恼不会随便的能升起的，会大生信心的。如果你自己梦到佛菩萨，第二天跟人家吵架，那肯定是假的，知道吗？就是只是我要问你，你说你梦到佛菩萨，你有没有柔软的感觉？你这个心里有没有很舒服的感觉？如果一点都没有，还是恐惧的话，那就不是佛菩萨，那就危险。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呢，我们身心触起身者，一定会柔软。他说这个不光是动物什么都行。他说你比例来讲，我们寺庙以前过去一只鸡啊，一只鸡我不给他打皈依他不知道，后来一打皈依就死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往生到天堂去了。就说那个鸡好长时间我都没有给他打过皈依，我忘记了，人家发过来一直没有跳来跳出来，来在护法寺。后来我想我那个鸡打皈依吧，一打皈依他就死了，因为皈依生离开出生嘛，比如说这个鸡就往生了。还有那么那个街上有一个人病了三年，就一直在床上困着。后来呢，我就想他家里人带我去见他妈妈，去了床上睡了三年，睡了三年，我心里想，那就给他打皈依吧。我说坐着边给他打皈依，皈依佛皈啊，皈依完以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就死了，就往生了。就是说，遇到佛光会身心柔软，就是让他解脱的意思，知道吗？有个因缘成熟，都可以解脱。所以我们这样念佛，你要发心念佛。他说，如果像我要求往生念佛，可能会满你的愿力，知道吗？就是说，我要往生，我要西方，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想这次念佛，我发愿啊，不死即生。因为不死，要不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不我就开悟。我觉得你要有这样的心态啊，就是说，那我们净土法门念佛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为什么在写这个广告的时候，就是说在家里告一个生死甲，告生死甲准备到寺庙来往生，有这种理念，那你修道就很快。如果还不打算死的话，那你修行就带着余地，知道吧？带着自己的这个希望， 名啊、利啊、色的这种愿望，所以导致于你自己的跟佛陀不能够完全接近，只能把你一点小小的愿望而已。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因为我们心很粗，看不到佛陀在我们心中的加持力，就是说烦恼、痛苦啊、执着啊，都是因为心很粗，只照顾你自己意识上那一点东西，不会执着于佛。所以我们要相信佛陀的光明到我们身上，柔眼可以观察你自己是不是柔眼。他说这个柔眼光，他说这个柔眼也代表我们心中清净了、平等了，或者是不执着了，都是柔眼相，是吧？都是柔眼相。很多就是都愿意到寺庙来，是因为很快乐、很开心，就是寺庙的佛光照着，当然是了。比如说一些的名利放不下，都放下了，为什么放下呢？身心柔软嘛，是不是？过去执着的人放不下，现在都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身心柔软嘛。这都是佛光在照，知道吗？没有佛光的话，怎么会身心柔软呢？啊，佛光、心光、心光、佛光。我开光的时候，佛光、心光、心佛不二了，是不是？所以摄影说心观也可以，说佛观也可以。说佛观，您内心有忏悔心啊，有感恩心啊，说心观会功高我慢啊。所以佛陀不要你说心观，直接说佛观。等你证了二罗汉，证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你说心观是可以的。现在说心观，你还以为你有什么功夫呢？所以你是反复的时候不能说心观，而说是佛观。等你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了解心相不二，心跟相不二的。但现在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你现在心跟相，心跟相，你现在心相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吧？所以呢你一定要讲佛啊，来佛。比如说常佛是你心中的佛，那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在你心中呢？是吧？就是说现在常佛就是常佛，你是你，我是我，根本就得不到一块。你要讲常佛的恩德好大啊，你要讲，你要感受到常佛师父的恩德很大，三宝的恩德很大，虚空的恩德很大，那都是三宝的功德，我非常感恩。你看讲，你不能说大地是我的心，佛像是我的心，三千诸佛一口通，大千世界一口咬，就是这个像常佛的讲的话。那你这样讲的话，慢慢就变成功高我慢了，知道吗？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讲了之后，就是说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人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多体会佛菩萨的慈悲，多体会佛菩萨这个光明，佛菩萨种种方便啊，出家人在家，就是我们见到你们都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说感谢你们佛陀放光，让我来讲这说法，就满足我一点小小的愿望。所以说这个都是佛光在起作用，不然的话你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这里。所以触观柔远啊，所以我们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佛陀的触观柔远。你学佛以后，你觉得你老公也听话了，我不学佛天天跟我吵架，我学佛了以后，哎，老公不跟我吵架了，那就是佛光普照嘛，就像你老公也受感化了，那不也是观触观柔远嘛。我们不要把柔远的当成他好柔远呐、啊，好听话，像乖巧女儿一样，就是说做个听话温柔的妻子一样。这种不是，知道吧？这种东西是世俗的东西，你呢？你要感觉到他心在变了，不烦恼了，不痛苦了，不执着了，放得下了，这个叫做柔远，知道吗？所以观察佛光对你有没有作用？比如说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干嘛坐在这里？乖乖坐这里。愿意来的都是因为作用，知道吧？不愿意来，就心中有恨就麻烦了，是吧？有贪嗔痴，有恨，你不愿意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观如月，这个你看到了以后，那你就会对佛生大信心。你没看到就梦解脱，看到以后呢就限量解脱，知道吗？你到这个地方，稍微到这个地方，你觉得佛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但是呢你不知道佛陀在当下，你悟不到。因为每个愿都是让你悟到的，让你了解梦解脱在哪里，啊！我这个忽然我知道，我出家，我这么辛苦，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能放下名利色，原来我在一直在念阿弥陀佛，是吧？所以才我能放下名利色。那我放不下，放不下，我可能对佛不成，是不是？我放不下名，我要当会长，我要当省会长， 我要当什么样的佛教协会会长，放不下名，为什么放不下名？你一定不再念阿弥陀佛，你一定没有跟佛陀这个光明接上，如果我们跟光明接上，一定能放得下，是不是？现在我就知道了，我放不下时就是跟佛陀有助理支持，我放得下的时候呢，就是跟佛陀接近的支持，是吧？跟佛陀近视，是吧？名利利益，我就在想，我在做这么大的法会，我在想，我现在账户上面增加了多少收入啊？我看到这个是你现在赚了多少钱啊？那就完蛋了，那就利益嘛。那一旦我想到利益，那肯定跟阿弥陀很远很远，是吧？然后我想这个钱啊，钱我不吃掉，是吧？哪个地方修大殿，跟他去修；哪个地方放生做善事，就准备计划着所有不一样的钱，全部要把它不吃掉。为什么这个钱对我来说不起作用，根本不贪心的，是吧？那为什么放得下呢？因为跟你心中有佛光啊，你心中柔远呐、啊，是不是？你就能放得下。你心中不柔远，怎么放得下？哎，我就知道了。所以一做法会那一天开始，你看我的佛光就照在心里面，我就知道怎么处理很多问题。所以你们讲经这么多天，你们银行的钱是不是给吸出来不吃啊？做善事，你要想着明天回家赚多少钱，那就完蛋了。就是说，你要想帮你把它，不是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要大家放下，放下名，放下利啊，放下利，放下色，就是名利色，就是颜色好看的色，对色，我穿好衣服啊，明天这个就是买了一件褂子，明天就是买一件褂子啊，买一件衣服，然后又买营养奶啊，这个参啊，什么什么。啊，这个吃了保证身体又白又胖，是吧？那就是这个色了嘛。就是说出家人要穿破破的衣服，然后修行的面貌，是吧？要这个打坐啊，这个安静的状态，那是对这个色并不重视。如果对色重视，那一定对阿弥陀佛遥远，是吧？就是说你求佛菩萨，你有色的求，有名利上啊，是啊，佛啊，你给我名啊，给我利啊，给我色啊，要我长得好看，然后我又钱又用，并且呢佛陀要保证我自己在人人之上，那么就完蛋了。你跟佛陀的光明就已经隔开了了，你光明触不到你的心，是吧？现在我就知道了，哦，原来放下光明自然去入啊。所以曾经里面，所以每一部经典啊，每一个愿力都能让我让看到佛陀的光明照在心里面，你心里面就开了，是你超过人天，你是超越者。为什么呢？你看到你放下的时候跟光明在一起，当光明在一起你就超越人天了嘛。那是佛的人呢，所以是刚刚法师讲了一段我挺欣赏的，就是说这要是念佛的人就跟三界无缘了，就是说只有佛跟菩萨来管你。他说三界是管不了你，因果也管不了你，就是你这样念佛了，就是说你一定是三宝的人，你跟三宝接着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肯定的啊，或者是做菩萨。他说如果你不皈依三宝，那就是三界之人，受因果约束，受这个大梵天王的约束，他要指挥你去到哪个地方去当官，到哪个地方去做乞丐，或者是到地狱的恶的去受苦，那说都由阎王由大梵天王来控制的。但是你一旦皈依三宝，开始学佛念佛了，你就去佛里面的因果了。所以因果分两道，佛教解脱的因果和世间的轮回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哪个心是跟佛的因果挂上钩，哪个因是跟三界六道轮回的因果挂上钩的。所以我们皈依三宝这一天就应该知道了。第三这个三十三愿啊，三十四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有余人，你看，专是跟你们讲的，闻我名字，欢喜信曰：发菩提心，厌恶余生，受尊之后，复为余相者，不起正觉。他说假设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不可思议就无量无边的，这所有的世界里面的愚人， 所有的女人呢，我们不能把定向了这个男女的女，只要你执着于生死都是女人，执着于生死的人都是女人。他说自信心约，自信心约这愚人就代表就是男人呢，男人跟愚人，就是说我们别人来讲菩萨戒里有一条说，都说离世戒者，就都说不做，都是都说离世戒，就是对男人讲的，不能一个人到愚钝寺庙的去说。那这句话是对男人说，是对愚钝说呢？它是双重关系，说都说离世，也是也不能够都说男士，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就是一个愚钝不能到一个男众寺庙去，一个男众不能到一个愚钝寺庙里去，就是个道理。就是说他这里说，恶有愚人闻我名字，就是执着于生死的人呢，执着于生死的人，而说只要执着于生死的人都是愚人，不过是男人愚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愿就叫男愚愿，不能说愚的愿，叫男愚愿，所有男的愚的都在这里面。他说我冒了吗，就说我现在这样讲，从第一愿到了三十四愿啊，就搞这个地方，就是闻到名号，闻到这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了，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了啊，或者说啊，闻到刚才这三十三愿也可以，身先柔远愿，梦我光明，就是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自己的光明，就在出关柔远了。别人见了出家人身心如愿，但是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名号，闻到名号你就知道出家人是不存在的，是吧？那是光明在你心中现出一个如愿像而已，让你得到解脱。但是出家人看到出家人的形状，你马上就放下了名利，是吧？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一想到出家人就知道他是放下名利的，是看破红尘的，是在庙里面不管世事的啊，是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的，一见到出家人都会讲这一句话，是吧？因为就是说假设你信佛了，也会心里想，既然我学佛了，出家人那个样子我也应该去学习了，是吧？你就会放下名利。就是说但是你不知道阿弥陀佛闻我名号呢，闻了阿弥陀光明无量现出的法界所有善法，阿弥陀寿命无量，借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阿弥陀大悲无量，这个为一切众生说法，世间种种佛菩萨在人间来。他说，你闻到以后，你发现一切善法都是阿弥陀佛的时候，这叫闻我名号。闻我名号不是听我名号，不要搞错了啊！闻听现在的众生呢，闻听不分。就是所有执着于生死的人，这样你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就闻到了，就前面的像三善愿，就知道你现在当下的这个相，能了解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一再强调，闻跟听是两回事，听是耳听，闻是心闻，闻是解的意思，闻最后通过闻才解啊。而无解就不闻，就说解的是什么？是法。就说闻成何声呢？性成闻声，闻成法声。闻是法，就是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是代表法，是于是啊，于是就是释迦牟尼佛。我闻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闻于是就是实相，闻到这个实相，叫于是我闻，叫性成就。所以呢，没有闻呢，就没有性成就；闻到实相，就闻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字，欢喜升起欢喜心啊，是不是啊？原来佛就在当下，就佛欢喜心曰，然后发菩提心，厌恶于身，非常厌恶于身，厌恶于身就厌恶于身啊，这个厌恶于身就是厌恶生死。比如说厌恶生死，厌恶就是三个心，我常常讲的无明分别执着，就是说你的无明分别执着就像三界的火一样啊。虽那个偶遇大师讲见生死于见火坑呢，就是见到世像火坑一样，就是说那个六祖净土真理六祖莲池大师八祖啊，莲池大师也讲了，他的老婆可能正到出国、恶国或者三国，说他老婆也很厉害，对吧？学佛，所以莲池大师出家以后呢， 这个老婆就知道他要回来，你看看，还是知道他要回来。然后呢，有一天呢，莲子大师又回来，门口有一个大坑，那个大坑里面好多的煤在烧火，烧火。所以那莲子大师想回来看看他的老婆，还不是什么别的心思，就想进来回来看一看。结果一回来以后，他就在里面在对面叫，他说：“你怎么在门口挖这么个坑呢？火呢？”他说：“你知道是火坑，你干嘛要回来呢？”后来莲子大师就转身就走，从此以后再没有回来。这是立根之人呢，还是说一闻即悟？但是还要有咒缘，讲了他老婆是个咒缘，就是说没他老婆如果没有智慧啊，你奶奶我欢喜死了。啊，我一直在念你，然后呢，你俩了就开心了，那就完蛋了。你把莲子大师话说了，就是说他就知道要回来，就是说这个女人就非常了不起，你知道吗？你们要在家里面要让你的老公学佛，或者说让他修行，常常用这种比喻，就是用比喻种种方法诱导对方学佛，让他看破红尘。因为要有经验，不能够他贪念你也贪念。是吧，就是他说爱你，你说我更爱你，那不就完蛋了，是吧？两个相惜，那最后面就轮回到生死。你要学会制止啊，就是说男众成不成佛跟愚众有百分之我估计有一半的关系，就是说愚人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特别现在的出家人，现在的出家人周围有好多的愚心，这个出家人修行好不好全看愚众，愚众要有个不好好的护法，会把他拉得堕落，知道吗？啊，听了一个好吃的给他买什么人参啦什么，然后听了讲温柔的话啦，然后听了发了一些不好的信息啊，他说你诱惑出家，慢慢的出家就会堕落，一定是这样。所以呢，你要赞助出家人呢，一个男众要修行好，就是说具事啊，尽量的少围着他转，让他静静，让他圆满。现在有一点小名声的人，只要有一点名声就被这个巨石给威掉，知道吗？刚刚一个人，佛教像摇篮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佛法就像摇篮一样，刚刚一个老我们师父这一代的人，好不容易培养这么几个小孩子，像我们摇篮的孩子，然后刚刚发了一点芽就被你给掐断了，刚刚放了一粒牙就被掐断了，你老是在掐牙，你这个不这个，所以好多的比丘，好比丘非常优秀的比丘就被你们愚众给坏掉了。你说我这样讲你算不算委屈你啊？就是说我讲的目的就是要好护持，让出家人有戒律，出家人好弘法，然后对出家人有一个助理比较好啊，这样呢就可以保护出家人。所以呢我们这个自信心愿发菩提心，就厌我与生，厌我与生就厌我生死，就知道了受众之后复为愚相者不起正觉。就说还有的他说你下辈子还做不做愚人呢？人家观音菩萨还做愚人呢，可是他是大丈夫啊，是不是？也就是说复为愚相者不起正觉，就是说他不是说不做愚人，他说没有愚相了，知道吗？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些人呢，他是个愚人，但是你一看他就是个男相。一个愚人修出个男相那是很了不起，一个男人修出愚相扭扭捏捏的那像什么？就是说他说你这个愚人怎么像男人一样呢？他是觉得很赞叹。他说你这个男人像愚人一样，没有很赞叹，就是说大家都赞叹男子大丈夫，是不是？你学佛没事打坐，说话顺手，做事干脆，说什么做什么，不溜溜捏捏的，那这样的人就是大丈夫啊！所以在寺庙里面，干干脆脆，只有干干脆脆的人啊，干干净净的人，对戒律上面啊，对这个男众的助理方面啊，都要保守。你是我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按照规矩就这样做。你有规矩，有规有矩嘛，是吧？反正庙道嘛，因为你。当然这一生可能做不到啊，但是受尊之后就可能能做得到，就是说这一辈子你做不到，下辈子一定能做得到。但我们下辈子到西方极乐世界，按照标准来讲的话，这里面它有两种意思，一个的话 你到十方世界去一定不会是愚人相，就是说不管你现男相愚相，都是大丈夫大般若行者，或者说是修行者。你到任何一个国土里面去，任何一个世界，你可能现的是愚人，但是呢你都是行大丈夫的行为。第二个，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知道吗？因为我们肯定两个地方都要去的，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到十方世界。你说我们不能说我到十方世界，我到极乐世界就不到十方世界，那这个月干什么？这个月就是到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现大丈夫相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如果你现在悟到这个道理，他说你现在啊欢喜信约，对阿弥陀是一心念阿弥陀佛，一心行丢走波罗蜜，一心受菩萨戒，这个人呢，都是叫愚人相，都是叫那大丈夫相啊。你这大丈夫相都是因为闻到阿弥陀佛获得的利益，知道吗？这个利益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光明摄照，等等转化你的身心，限量上获得的。所以说啊，愚人成佛愿，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来皈依三宝持五戒啊，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不会来持五戒啊。只要你来持戒，持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都需是男人啊，都是大丈夫啊。那念阿弥陀佛都是大丈夫，都是在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里面。所以以后到寺庙里你就知道啊，我现在在三十五愿里面，知道吗？只要你到寺庙都是三十五愿，只要你意念三宝都是三十五愿，只要你安住善法，安住五戒菩萨戒，安住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安住普贤行愿啊，或者安住念佛的心，安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都是大丈夫，都在三十五愿里面，都在三十五愿，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大家都在三十五愿里，都是大丈夫相，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就是功德是平等的。三乘六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我们前面还讲，就是说，假设你不依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三十五愿啊，以你无明分别执着的心，那么说这个，假设你不信阿弥陀佛，不信阿弥陀佛的话，那你就会就是不至于，就是说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信阿弥陀佛，信任何一个，如果你了解前面的话，你应该知道，不管你是信。因为你闻到阿弥陀佛，应该释放所有的诸佛，释放所有的功德，释放世界所有的，包括出家人、在家人，一切三法都在阿弥陀光明之中。所以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应该是这种欢喜。我不是说你不闻，你要不闻阿弥陀佛，出家人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不了解阿弥陀佛像，是吧？你就有分别相、对立相，是吧？执着相，你就说。这个出家人跟那个出家人就不能统一，你就有分别出来，有分别就做了愚人，是吧？就这样。然后你这种心怎么样呢？在以因地上，你怎么能做到那个寺庙跟这个寺庙的统一，那个善法跟那个善法的统一，那个出家人跟那个出家人的统一啊，比丘尼跟比丘的统一，你怎么统一法？没办法统一。你当然，你如果能做到统一，你禅定的功夫比较强大。你没有无明，你没有分别，你没有执着，你可以做到所有出家都是一心功德，所有的诸佛过头都是一心功德，所有的寺庙行的色身相法都是一心功德，一准性功德。那说那这样的人根本就找不到，我们因地上菩萨做不到。所以我们要不以阿弥陀佛的光明里，无办法能达到无分别心啊，不执着心啊，或者是说没有无明心啊，是做不到的。但是你阿弥陀佛出来，阿弥陀佛光明出来，就是说虽然是男相女相，是吧？虽然每个寺庙都不同，但是在阿弥陀佛院里面，是吧？这每个就是心相中，不需要去除去分别执着，也不要去无明，然后直接信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们说出家比丘尼，如果这样有这种分别心，你就了不了生死， 但是呢，你了解阿弥陀佛的光明现这两种相，比丘尼，你了解了这是阿弥陀佛的体，你直接常佛和比丘尼两者，那你不分别，你心里不分别是做不到的。但是阿弥陀佛出来以后呢，我出家相和比丘尼这个相，那你呢认识到这是阿弥陀佛，就自然平等了啊，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光明中现出来的两个相，那都是阿弥陀佛，自然就会平等。所以呢，以阿弥陀佛的力量，以阿弥陀佛愿力，你在详细阿弥陀佛的愿力和阿弥陀佛的本身愿力，它都是存在的，你想是存在的。如果阿弥陀佛愿力没成就，你想没有用啊。你想顿林寺跟无量寿是平等的，你这样想一下不可以。为什么呢？你只是想一下，你想没有用的，必须要实际，必须要实际。他说这事情呢，就阿弥陀的愿力是平等的，知道吗？所以无量寿是跟顿林寺这两个都是阿弥陀佛愿里面升起的，所以在愿里面它的光明都是一体的，都是每个众生在阿弥陀光明现的种种相。所以你在这两个相上信阿弥陀佛就对了，如果不信阿弥陀佛，就信你自己，信你自己要证到无分别才行。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证到了无分别，知道吗？所以在这两个相上直接信阿弥陀佛叫闻说阿弥陀佛，知道吗？一定要在两个相上闻到阿弥陀佛，它是体相不二的，不分别相的。就是阿弥陀佛愿力，如果除非阿弥陀佛愿力是假的，如果阿弥陀佛愿力是真的，那这两个寺庙一定是一样的功德，一样的功德，是吧？所以呢，男男女女这一切功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闻说阿弥陀佛才行，才能够把一切世界转为一性，一向功德啊。这个就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闻到阿弥陀佛。就说彻底的人，只有闻到阿弥陀佛才能解脱，不闻阿弥陀佛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三十六月，舍我得普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作无我名字，受尊之后常修烦恨，自成佛道而不二者，不起正觉。前面三十五月叫南愚愿，是吧？南愚成佛愿叫南愚愿。他说三十六月是出家烦恨愿，那三十七月是菩萨道愿，这就是三乘佛法。那么就是人天乘、声闻乘跟菩萨乘。三乘在这里面显出来，都是在十方国土，这三个月都是十方世界，在十方国土就立尊生愿。后面讲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三乘，西方就是说三十八月、三十九月、四十月，也是讲人天愿、声闻愿、菩萨愿。这个地方在十方世界国土也讲南愚愿、声闻愿。这个菩萨愿它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两个月就两个地，一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是在西方世界，就证明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到西方世界，到西方这此世界就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在此世界，不在此世界的界就没有彼世界的果，没有彼世界的果就没有到他方世界去立尊身，这个是相关连串的。所以有人讲了，就是说这个月呢是叫尊生，目的要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个月呢恰恰是阿弥陀佛从彼世界到此世界的一个过程，还是一个接引，就是上南愚闻到阿弥陀佛，就是你就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还是要尊生闻阿弥陀佛。所以呢，舍我得佛，你看十方世界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无我名字。是不是常修烦恨？常修烦恨就是出家烦恨一下，像我们对。什么叫烦恨呢？烦恨就是反省呢，反省就是清净心，知道？就是清净，一切处清净心。你可以说一切处无我心，你就是无我心清净心，反省。他说只有在修烦恨的时候才能体悟宇宙的实相，就是说人在修反省的时候，就是说人静下来才能体悟人间的虚幻、名利的虚假，或者我的身体的这个幻化。一个人不修烦恨的时候呢， 他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知道？就说只有处学，人静下来才能体悟世界的幻化、身体的幻化和名利的幻化啊。所以呢，你感觉到你很世间人啊，不学佛的人，他到处奔波，就为三件事情，是吧？就为三件事情：为名利、为世界，还有为这个身体，也为这三件事情。然后忙忙碌碌的，那这三件事情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认识到它的虚幻性，知道吗？一旦你静下来，你就可以体悟，就可以体悟到身体的幻化。就是像我们修法会习惯了，体悟身体的幻化是很快的。我们念阿弥陀佛，稍稍的，就是说我知道凡心这两个字，我就知道世间的实相了。就是说，你就跟我讲凡心这两个字，那凡心这两个字说出来，我就知道世间的幻化，知道吗？何况我天天在实践它呢？啊，至于观音菩萨，释迦牟尼说，观音菩萨名，就是说念观世音菩萨名都不可思议功德，何况意念呢？知道吗？就是说反省这两个字，就是说听到反省这两个字都不清净，是吧？何况常常一起实践这个反省的这种行为呢？是吧？所以大家要反省，知道吗？这反省就是清净行。所以呢，大乘反性啊，就是利益尊生，就是说这个人静下来了解般若空性，才能够利益尊生。然后说大隐隐于上，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尘，大隐隐于草，对吧？就是说小隐的人在山里面啊，我们刚刚学佛的人要学会呢，把自己找一个寂静的地方，让你静下来。静下来干什么？不是在贪享受。很多人呢静下来就说，哎，我出家了，我不管世界的事情，坐在房间不动，什么都不想。但是他没有体悟佛法，没有体悟，只体悟自己很清净，他没有修烦恨。什么叫修烦恨呢？一定要体悟到他的幻化才叫做烦恨。如果你自己贪着强清净的话，又麻烦了，就是贪着于清净，当然也是一种烦恨，这能到人天道，到人天道，哎，堕个畜生也是可以的。你像大象啊，或者是大肥猪啊、大公鸡啊，就那，他过去呢就做成很清净，不管世间事。叫油瓶倒了不服，越修越懒，是吧？越修越懒，修行就怕这个，是吧？越修越懒，什么都不敢干了，不愿意干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家里生孩子赚名利，忙忙碌碌，然后修房子的时候变成大男汉、大男童，天天睡觉，吃着睡，睡着吃，行吗？那就麻烦了。所以在寺庙的住着，一定要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在修房型？寺庙叫房宫。房就是圣人住的宫殿，知道吗？到寺庙来，到山里面去，我常常就是说到楼山去，要找一个地方坐一坐。为什么呢？我感受山的清净。你感受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幻化，你可以让你悟道。所以为什么出家到山里去悟道呢？你在这个地方要感受楼山，对吧？你常常就说我到任何一个山里面去，我都会。我在峨眉山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地方，对吧？静下来，那个凡，因为山嘛大嘛，它有无量的能量，然后你坐在那个地方，瞬间把你的疲劳全部吹掉，然后出来以后很轻松自在，是吧？但是你感觉不到还在疲劳，是不是？就是说你要体悟到这个宇宙啊，这个能量，就是身体啊。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天天照顾这个肉体，生怕自己一点付出，这样的修行就挺麻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体悟啊，禅修，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闻到阿弥陀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你在寺庙里面非常好闻，怎么闻呢？比如说，我现在在皈依三宝，孟府光明。哦，我的出家下都是佛陀的光明在摄受我，让我放下了，所以我现在名也放下，利也放下，色也放下，我觉得什么都放得下。哦，这我现在危险不知道，我跟着师父在一块，三宝在一起，我觉得好清净，是因为我放下了孟佛的光明。我对了，你这样的思维到处都是光，是吧？到处都是佛光的摄照你，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放下。然后说你悟到了， 悟到这个道理，然后呢又还悟到了整持阿弥陀佛名号，原来名号在起作用啊，所有都是名号，放出无量的光明，使我们身心清净，身心如愿，心中充满了光明。这样的思维，慢慢思维，他说这个思维到里面，你就说彻底这个，彻底就放下嘛，是吧？所以发心，我要成佛啊，要立就是我要解脱，所以呢，祝福上这个修烦恨。自成佛道，就利益尊生，利益尊生心常清净啊。所以我讲的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以后呢常常提悟三项，就是说修，我要修烦恨，怎么修烦性，就是三个观点要抓清楚，世间幻化，名利幻化，身体的幻化，把这个三个点抓住了，然后怎么去感悟它的幻化，静下来就可以感悟，对吧？那你静下来干什么？就为了体悟幻化，不是坐在那不动，一定要体悟到，其实要找，要寻找，要体悟它。念阿弥陀佛，念念念非常烦恼就不念了，是吧？就是要体悟烦恼的本体是幻化的啊。你打坐就很痛，就很痛，你要体悟它幻化，一点痛就拿下来，一点痛就拿下来。那你修什么烦心呢？修烦恨要体悟它的幻化，是吧？如果没体悟到，你做的啊，吃好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吃饱了也不行，吃饿了也不行，不吃也不行，你每天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一旦不体悟清净，你每天被物质名利和这个认定把你搞得疲倦不堪，你每天被他把你搞疲倦，你知道死，死的时候，死的时候女人呢，她会常常跟老公这样说，我把青春都给你了，我现在背叛人家都是为了你，让我受了很多的委屈，然后我在你家里吃了多少的苦。所以男人他们说，没有我你就不老了，没有我你就不病了，没有我你皮肤就不会皱了，头发就不会苍白了，你干了什么事啊？在家里干着洗洗碗扫扫地打扫卫生这些事，然后老公在外面干活了累得要命，他怎么这样？其实愚人累并不是累着要，不是累着于挑担，愚人根本很少挑担，累着他的精神追求名利色，就是说对名利渴望，他不知道名利幻化，非常执着，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幻化的，非常执着，他不知道这个身体是幻化的，非常执着，是那个执着把你搞得疲倦不堪，然后你觉得你天天在付出，你天天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辛苦，你觉得你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被你干了，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吃苦的就是你，所以你每天就这样的说自己好像好吃苦，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是吧？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就天天住在我这个寺庙里面，你就天天扫扫地，然后抹抹桌子，你还会说你自己好吃苦，知道吗？为什么呢？你不是抹桌子吃苦，不是干那个扫地吃苦，完全是精神吃苦，知道？你有一天就会发现，你所有的这一点健康都是来自于抹桌子扫地。我告诉你，不是抹桌子扫地，可死得更快。你幸亏了是抹桌子扫地，你这一点事都不干了，你不就完蛋了？身体在于运动，你一点事不干吗？所以你的健康重点就这一点活动。所以呢，养儿子养大了，你觉得你辛苦，却不知道如果你不养儿子会更辛苦。告诉你，你养了一个儿子，一家人把你捧得像鲜花一样，你不生孩子看看，你不生孩子，你老公把你赶走，你婆婆欺负你，是吧？周围的人架着口说你，你还能活得下去吗？你养了一个儿子，人家就说你好，是吧？所以你的幸福，你的生产，还有孩子给你带来的快乐，为什么不要？你把孩子养那么大，你看你为什么哭啊？因为他给你带来了安慰，带来了安心，在你变得特别快乐开心，有他我就感觉到活得有价值，他离开你了，被人家鱼的拿走了，你心里没办法，什么也办法必须跟他说，然后呢 几年才回来看一次，一个人嘛，在美国，那个还是姐的孩子，把他养大了，考大学，然后到了美国，找了个媳妇。后来这个婆婆在家里面呢，就断了好多钱，就在挣的钱，然后把准备写了一份信给他，那钱准备带钱呢，带到美国去跟儿子住。这是新闻联播里面的。那儿子拿出来之前就先提前写了一封信给他了，他儿子啊，我现在准备跟你一起过，因为他非常渴望跟儿子在一起。那儿子给他回一封信，然后寄了20,000块美金给他了，是吧？他说你给我的钱30,000美金是吧？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是吧？他说这个30,000美金，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后来这个那个婆婆一看30,000美金，就说你给我养大。花了多少钱？我给30,000美金给你，几乎就是说一半，就是说你给我付出以后，我给你多加一半给你。美国呢，你就不要来了，就不要来了。所以婆婆就很伤心，没想养了一个儿子不愿意见他，就是后来他没办法，他拿这个钱呢，一分都没有用，他自己有钱啊，拿着钱呢周游世界，我再也不回去了。后来他就看到世界上面去，才知道新世界有多大。以前盯着儿子，他哪知道世界啊？只知道儿子。他把儿子彻底放下来了，才知道世界那么大。这个时候周游世界，他现在特别开心。哇！他后来写了一篇给儿子，并且把钱退回去了，是吧？非常感谢儿子。如果不是你，我怎么知道世界有这么大？世界都这么精彩，世界这么好玩。所以能感受到世界，就是说放下他的执着，觉得世界很大。因为父母啊，他就牵挂了一个儿子，他的世界是没有了，知道吗？他就是这么累啊。有时牵挂儿子是他的生命，就是当时我们要超越他更好，知道吗？如果你不超越他，你就把他当做你的生命一部分。所以有时候儿子要离开你，不妨你另外一个思想观察，可能是一件好事，是吧？我不离开都灵寺，我就完蛋了，知道吗？因为我的心态，我是比较执着的，就是说我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10年，我不会变的，知道吗？我在都灵寺，我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吗？自从都灵寺爬那个围墙出来了，我是爬墙出来，爬墙出来以后呢，到了灵岩山寺，然后到五台山脚下、终南山、青莲山，这一段跑的，看到外面世界那么大。我当时写了一封信给纯印法师，我说我站在灵岩山那个后面的山尖上，看到都灵寺那么小，知道吗？我一直告诉他，我在都灵寺，我觉得都灵寺好大好大，知道吗？我在灵岩山那后面一个塔边啊，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就是说出去以后才知道世界有多大。所以人要超山，不超山对于菩萨没开光。所以你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你才知道这世界原来不是你想象的。因为你执着在一个世界里面，你世界远远打不开，是吧？所以你到外面去转一转，学习很重要，一定要学习。你越学习，你心量就越开，真的很开。就是说那个居士嘛，那个居士啊，他说啊，师父啊，我看你讲法每年都不一样啊，这个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以前讲的呢，跟现在讲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人在修行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变化。我问你，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自己变化好大，是吧？每一年的变化都很大。今年我跟你这样讲法，明年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法，完全不是一个方法。法上面基本上都是通的，但是讲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大家也会体悟到，所以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我们整体来说，我们人就是说你的眼界越宽，心就越静；眼界越窄，心就越乱。就是你要体悟到这一点，就是你心为什么那么乱，是因为你眼睛呢看的地方越窄。就是你在虚空里面就觉得很渺小，知道吗？就很静，这样就是你坐下来瞬间就能，所以人走路都不一样，看世界不一样，看烦恼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人在一个层面就是一个层面，就是此一时彼一时， 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学习把心量打开，所以我们要体悟，一个要体悟，一个要学习啊。所以我们成佛，在这个到西方就是成佛。什么叫成佛？成佛为什么在此时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是没有成佛的概念？西方极乐世界就一阵阿弥陀佛跟你心，它有四个头，其中呢叫常寂光头，常寂光头本来就是佛，十方法身佛共为一体，就是说，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祖师们讲，常寂光头就一阵阿弥陀佛。就一阵阿弥陀佛，其实就是你自己，知道吗？每个人都是那个阿弥陀佛，他已经成佛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只是妄想而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看到自己本来就是佛。他说我们要的就是说，你的名声本来圆满，你财富本来具足，你神通本来广大，就是说你的名声呢、啊？你现在希望被人家知道你吗？根本不要操这个心了。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才发现你自己啊，名扬天下。所有的诸佛是在称赞你，所有的菩萨都在念你，所有的佛陀都在安住在你身上，所有的尊生都在依赖你，你的名声非常大，知道吗？因为你只是在这妄想里不知道而已，到真实处阿弥陀佛就是你，你就是阿弥陀佛，你才知道你的名声一样，就是说原来弥陀念弥陀，就是自己在念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你这么大的名声还求什么名呢？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学会把自己怎么隐掉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名声很大，你现在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能怕你什么呢？还怕你自己，就怕你不知道。希望你老是在这个世界，怕被人家忘记你了，怕被人家发现不了你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的那个地方。你每天求钱财，却不知道大千世界都是你的财富，所有的功德，无量的菩萨也弃之不尽，对吧？所有的菩萨。都起不尽，无量菩萨、无量的尊生起之不尽，无量诸佛起之不尽，所以你所有的功德是非常的广大。你说，那你还求这么一点功德？就是一点功德都在阿弥陀佛那求来了，所以你不要去在这个富贵里面过着贫穷的日子。但是我们老是非要过着这样贫穷的日子，都是你的妄念嘛，分别心太重，我们的执着，执着就是神通。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你的神通本来广大，就是说你现在呢不需要去求任何神通啊。我差，我比你非常差，为什么呢？因为我神通本来广大，本来广大。所以在此世界什么眼睛能不能看到大千世界啦，耳朵能不能听到大千世界，没有必要的想法去求，因为这个都是妄识，虚妄的意识，虚妄的意识要不要神通根本就无关紧张。人家问你有没有神通，我们有阿弥陀佛有神通，是吧？阿弥陀佛一定有神通。他说这样你秒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神通广大。所以呢我们这个要了解这个题啊，所谓的成佛，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成佛。禅修梵恨，即使说你将来转身到西方，闻到名号以后，从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不管是多少个受众，你都是梵行，这个受众也是个永恒的选择。只要尊生不尽，你都有受众。为什么尊生有受众，你就有受众？因为这个三世愿都在十方国土所建立的，在十方世界、十方诸佛国土建立的。十方国土里有十方尊生，十方尊生都在受众。你如果在那个地方世界不受受众，能行吗？释迦牟尼不都像受众呢？释迦牟尼有八十远寂的，你难道不远寂吗？就是说我们到十方世界做菩萨道，一定会有受众，但有无量无边的受众，因为阿弥陀这个受众是无量无边际的。所以呢，生生世世常修梵恨，到哪个地方你都会如幻如化，对吧？见生世界，见气世界，见情世界，都是如幻如化的。就这里说你是从梵恨中出来的，所以到十方世界常修梵恨，常修梵恨自成佛道。十方世界成佛，像释迦牟尼佛成佛，成佛是示现成佛，就是说你在十方世界示现这个梵恨或者是受众，都是为了接引尊生，因为是大悲心在十方世界接引尊生的， 等待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或者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或者在释迦牟尼在此世界实现成佛，或者你在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劝人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直到你啊到西方世界，一直到成佛，你想做成佛的境界也是可以，做菩萨也可以啊，做人天也可以，做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出家人也可以。不过在任何一个讲，你说前面有男女相，这有出家相，是吧？就是烦恨相、清净相，后面还有菩萨相啊，还有菩萨相。我说我希望这个48愿应该后面讲的很快，就把它讲完，是吧？还有几天慢慢讲，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阿弥陀佛。